大清国不叫大清国，纪晓岚不姓纪，和珅他也不姓和，孝庄绝对不能称呼自己是孝庄，叫声小主那是你信口开河，白手绢的那都是妓女，绝对不是格格。要想了解真正的清朝历史，请听由俊贝勒播讲的清通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下面咱们继续播讲清通鉴。上次讲到天聪九年，明朝的崇祯八年，农历的乙亥年，也就是猪年啊，戌狗亥猪嘛，乙亥年就是猪年，公元1635年。上次讲到正月20日啊，就刚刚过完年，十五刚过完没几天，有一位叫鄂本多伊的人，他生病去世了啊，他是有职务的，那他去世了怎么办呢？让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名字叫瓦瑟啊，让瓦瑟承袭这个人的三等梅勒章京的职务。这个梅勒章京啊是个副职啊，梅勒就是满语的梅勒，肩膀头的意思啊，一个脑袋，两边有一边一个肩膀头，一个正职呢，两边两个副职啊，所以这梅勒章京呢也分一等二等三等，他是个三等的梅勒章京，他病故了，让他的哥哥瓦瑟接他的班，并呢下敕书准许他再袭九次，就说他要是没了啊，他下边再下边再下边还能承袭九回啊。夫双至祸不单行啊，当天不止这一个病故的啊，当天上报来呢，病故的还有一位叫伊勒木啊，这个人也病故了，他没有兄弟，那他的职位怎么办呢啊，正好他有儿子，那就让他的儿子叫根特伊啊，根特伊承袭他的三等甲腊章京啊，这个职务。甲腊章京啊，甲腊就是满语的扎烂，就是早先五个尼禄啊为一个扎烂，五个扎烂为一个古萨，比那个梅勒章京啊要矮一格了啊。甲腊章京啊也分三等，一等甲腊章京，二等三等啊。这个人原来就是个三等甲腊章京，去世了，让他儿子这可以袭他的职位，但是呢下边说了只准再袭一次，也就是说他儿子这次啊如果也是病故啊是阵亡啊，那他儿子的兄弟啊或者是儿子的儿子可以再袭一次，以后就没这机会了，除非你又立了什么大功，哎，那就不一样了，可以另当别论啊。这官员和爵位的世袭啊是根据啊你所立的功勋的大小多少来制定的啊，来权衡的，不是一概而论啊，一碗水端平的，不是那样，也是按劳取酬，论功行赏啊。在正月22，皇太极办了一件大事儿啊，下了上谕。什么事儿呢？他呀要把察哈尔归附来的各国人分入八旗啊，这一是很大一批人呐、啊，察哈尔人很多呀啊，投靠过来的。你得分配呀、啊、得管理呀 啊得分入八旗，有入整黄旗的，入镶黄的，入整白的。这里啊档案里记录了特别多的人名啊，我就不具体的去读了，读完了大家可听睡着了，我就说一下大概数字啊。给整黄旗的壮丁是110名，给镶黄旗的壮丁是365名，给整蓝旗的壮丁180名，给镶白旗的壮丁457名，给整红旗的壮丁437名，给镶红旗的壮丁321名，给整蓝旗的壮丁436名，给镶蓝旗的壮丁是176名啊，也不少啊，这是壮丁。除了壮丁呢，还有一些当官的管事的也给分过去了，很多很多，这里全是人名我也就不多说了啊。这一天呢，这个韩就是皇太极啊还下了另一道上谕，这个问题讲的是如何结婚的问题啊， 怎么个如何结婚呢？它不是指婚礼怎么办啊，是说结亲该怎么办。说韩若与国臣结亲啊，则赐给亲家夫妻衣服各一套啊，被雕鞍的马各一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皇家啊，要是娶你们国臣的女人，那我就赏一人一套衣服，一人一匹马啊。这个国臣要是与韩结亲，那就不一样了啊。你要准备聘礼，马20匹，雕鞍20套啊，盔甲20副。咦，同样是两家结婚啊，我娶你的女人啊，两套衣服，两匹马就够了。但是你娶我皇家的女人，你成了额驸了，你升格了，那你得准备好聘礼啊，20匹马，20套鞍子，20套盔甲哈。那个时候啊，战争年代，这个马呀、鞍子、盔甲那是最有用的啊，就相当于现在啊，你要娶皇家的人，你得有车有房，还不止，得是20套房啊，20辆车。呵呵，这规定完了还不算，还有别的呢，说大贝勒。就是皇太极的兄弟们啊，他们跟国臣啊下边当官的官员结亲，他们娶当官的这些女人啊，他们家人娶当官女人怎么办呢？也是给亲家夫妻啊衣服一人一套，被鞍的马呀一人一匹。但是这些下属官员若要娶大贝勒家的女人，这下子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啊，也得准备聘礼，但是呢比娶皇家的要容易点。马15匹，雕鞍15套，盔甲15副。哎，有点意思啊，这要娶皇家的女人少了那么一格啊，一样少了5个。八和硕贝勒和参政的各个贝勒啊，这又加一格了，要跟国臣结亲，他们要准备的也是给亲家夫妻啊衣服各一套，背好鞍子的马啊各一匹。啊，下属跟这个八和硕贝勒和参政贝勒结亲，准备什么样的聘礼呢？啊，马10匹，雕鞍10套，盔甲10副，又少了5个啊，又省了一格。入8分的啊，诸台籍若与国臣结亲，这个台籍指的是蒙古那边啊，也入8分之列了啊。八分什么意思？就是打仗国家。公平均分配啊，比如这回打仗得了很多东西，好，要进行国内的平均分配了，就入8分之列，你就能分到东西啊，不管多少你是有一份的啊。入8分的诸台籍与国臣结亲，这个也要给备鞍的马啊一匹，哎，这就没有什么衣服一套了，就准备一匹马就行了。那国臣呢，跟入8分贝勒台籍结亲呢，聘礼要马5匹啊，雕鞍5套，盔甲5副。这又省一格。这个时期的女真社会啊，是刚刚由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向封建制度的初期转变的过程中，它正处在这个过程中啊，仍然呢有奴隶制啊社会的影子的残留，同时呢已经开始注意到啊这个封建制度等级啊等级化，我是一国之君。什么级别？我的兄弟们大贝勒们什么级别？八和硕贝勒各旗的贝勒还有参政的贝勒是什么级别？入8分的这些台籍们什么级别？下边臣子们什么级别？这封建制度啊，这等级是十分森严的。那个年代的人们还不可能像现在啊，说人人平等天下大同，他不可能啊。他只是比奴隶制这个社会进步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啊，咱们要跟当时来说，他们是进步的思想，要说现在来分析，那就成了落后的思想了。所以啊，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去分析这个事情。皇太极有这样的上谕啊，就已经使他们完全摆脱了奴隶制度时候的等级观念，已经在脑海里建立出了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奴隶社会只有奴隶和奴隶主，在这个封建社会就不一样了，一级一级分得特别清楚啊。咱们刚才提到了啊，察哈尔来归附的韩呢，给他们分配在8旗各个部队里边了。分配完之后啊， 还要赏东西啊，就赐给来归府的大臣啊、台吉啊、还有塔布囊啊、侍卫啊，这一格一格的啊。大臣是已经在这当官的了，台吉啊就是王子，就是博尔济吉特氏的，再有塔布囊啊，塔布囊是女婿，还有侍卫等等等等，给他们赏东西啊，赏的有什么马呀、貂皮呀、皮袄啊、端罩啊、暖帽啊、酒海呀、茶桶啊、杯子呀，就大概是这些东西，每个人呢赏的都不一样，多多少少呢赏的也不一样。这档案上啊一共写了好几大篇子呀，男男女女赏这个什么什么名字，赏了多少多少东西，那个多少多少东西，每一家都不一样。这一高兴啊，皇太极是没少赏，到后来啊哈，东西是赏了，没发下去，什么呢？不够分。这里呢我举两个例子说一下啊。首先他赐给从察哈尔来归府的谁呢，叫格隆阿雅嘎塔喜木里克喇嘛宰桑啊，这宰桑啊也是一个职位或者是一个爵位，一个尊重的称呼吧，就相当于里边的贵族啊，喇嘛宰桑啊，给他是玲珑雕鞍的马一匹，平常的马一匹，还有貂皮领儿缝制的镶边皮袄、貂皮皮端罩，还有熏貂皮暖帽、银酒海啊，一个茶桶，一个人形的杯子一个。再举个少点的例子，赐给鹅昏啊，就是狐皮镶边的皮袄一件，没了啊，就简单的就给这皮袄啊，有的就给一把腰刀啊，有的给一匹马，这很简单。在正月23日的时候啊，这个韩发现哎呦赏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很多人还没领到，确实来不及备啊，下边人办不全了，这一过年一喝高兴了，喝嗨了，赏东西赏太多了，见面一问得没得到赏啊，没有呢啊，你呢也没有呢啊，是赏了东西没备齐。于是呢皇太极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很多人都要离开了，还没得到赏赐呢。于是皇太极又补了一下啊，那天啊 ,23 号那天啊，在众人要离开之际，皇太极将御服，就是自己啊御用身穿的服装，石青素缎补的全貂袍，还有鹩胶啊一份，那个鹩胶啊就是鱼鹩熬的那个胶，在过去来说这个东西很有用啊，比如说最有用途它就是粘弓啊，弓啊，金角复合弓，在清朝的清宫啊，一面要贴牛角，一面贴牛筋，那就靠这鱼鹩胶啊。还有刀鞘坏了也要靠鱼鹩胶，马鞍子坏了也得用这个粘，这过去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啊。就把这个袍子和一份鱼鹩胶赐给了达尔汉杜拉尔，赐给德森金旺金线花青缎的貂皮袍，也给了鹩胶一份，还给多尔基达尔汉石青素缎貂皮袍补的全石青素缎马褂，还有鹩胶一份啊。同时命令加汉啊穿着蟒袍去领黄缎袍，就这个蟒袍你穿上，让他去领个黄缎袍。那档案为什么记录的这么详细呢？是说皇太极过年确实很高兴啊，赏这个赏那个，这是来了这么多人，也没想到啊，侍卫也来了，好，见面都有份儿，哪怕是一把刀呢，我也赏。你赏完了，东西临时准备不齐呀、啊，是吧？那貂皮衣服卸缝它是有数量的啊，那准备不齐，人都要走了，你领赏赐没领到，这不成说大话了吗？怎么办呢？哎，从我身上扒吧。皇太极自己还会备很多衣服的，是吧？御用的，来，公家库里没有了，从我的衣柜里拿完了穿上，带走。哎，这算是补上了啊，不算是我说大话吹牛啊，我说到办到啊，没给你那个，我给你这个一样嘛。过了这个年呢，大家是没少给皇太极进贡，但是呢，皇太极也没少往下发东西啊，光档案呢记录给各个旗。啊，还有下边的这个官员，就等于说年终发福利啊，真的记录了有十来页吧。我要读起来，大家都睡着了，没人愿意听。 如果大家真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啊去寻找这本书，叫《天聪九年档：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早的一本书啊，里面记录的很详尽，用汉文记录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了解一下当时的物资，就资源。现在要赏你这么一件衣服，你肯定是不当回事啊。但现在要赏你一辆豪车啊，一座豪宅，你肯定美死了。二环边上的，哎呦呵，那更好了，是吧？那个时候赏这个就相当于啊，赏豪车、豪宅了。你赏个雕鞍的马，带盔甲的，那不就豪车吗？是吧？你赏那个貂皮衣服，你那边全是马，没貂啊，那穿上那貂皮衣服多美啊！你赏豪宅没用啊，我那地方就不缺地，蒙古包有的是，我不缺宅子，你赏我也背不走，我也不是蜗牛，是吧？所以每个年代呢，对物资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过去三大件啊，冰箱、彩电、洗衣机，你再往前的三大件呢，是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那现在谁还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啊？冰箱、彩电、洗衣机现在也不缺，是吧？谁想买都买得起。现在是好车、好房、存款，是吧？什么年代都是如此，赏你的东西必定有用啊！你拿它当一看，哟，这是宝贝，这是我缺的。同时呢，这是谁赏的也很关键啊，是寒赏的，那自然呢，啊，使用起来特别的有荣耀感。书归正传啊，说这么个事儿啊，有个人叫滚出克森格，这个人呢、啊，原来是察哈尔啊，察哈尔的人。他是察哈尔的这个林丹汗的手下啊，他护送啊林丹汗的福晋来投奔天聪汗皇太极。这个福晋呢 啊是掌管察哈尔汗果勒图门固山的福晋。这福晋啊是掌管的一个古萨啊，就是说掌管的一部分地呀、啊、部队呀、啊、是有产业的啊。这个福晋他不是说就是一个人啊，他是有很大的一个产业的啊。当时在林丹汗时期，他是有乡村、有部落啊，有人、有马的，有财产的。可林丹汗死了以后呢，啊，这个滚出克森格宰桑，宰桑就是一个对于蒙古的阶级比较高的人的一个称谓啊，相当于贵族吧，但他并不是那个。皇族啊，不是博尔济特氏，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啊。他把这福晋呢带着一块来拜见皇太极，可是路上的时候啊没忍住啊，就把这福晋呢拉自己帐篷里去了。什么意思？俩人过起日子来了，那男男女女嘛啊，看见福晋长得挺好看，拉到自己那个帐篷里，一路上啊就过起日子了。等拜见了啊皇太极之后啊，皇太极一看这什么情况啊，不对呀，就说了，娶此福晋为妻，实非臣子之意也。什么意思啊？是说呢，你原来呀、啊、是林丹汗的臣子，你把你主子的这个福晋给娶了，这可不是你当臣子应该做的事情。于是皇太极就下了个命令，你俩呀、啊、从此以后分开，各过各的啊，没有夫妻关系啊，就算你们俩离了吧，其实你俩也没结婚啊。后期呢，皇太极把这个福晋呢、啊、赐给了归府的齐他特彻尔贝为妻。这个齐他特彻尔贝啊，是用汉字说啊，这个档案上记得是齐他特啊，彻尔贝，齐他特彻尔贝这个人名。这个人呢当时是被皇太极啊给分配到整白旗啊，是整白旗里的一个头头，就把这福晋赐给他了。怎么说这福晋也原来是林丹汗的福晋呢，他的级别在那儿呢啊，所以呢你赏给谁他都会有一种荣耀感，是吧？那皇太极呢就觉得这个福晋你给我送来了，你自己娶了，那怎么合适呢？是吧？这是最好的见面礼，我留下，我不用，我赏给别人，我还落个人情呢。你自己娶了，这算怎么个事儿啊？是吧？所以呢，就从前面那人手里 要过来啊，要过了一段时间要分配到另一个人手里了啊，这叫按需分配。说白了，我是老大啊，我想给谁给谁，我想谁领我情领我情，哪能你自己做决定呢？这去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要对去年立过功的人论功行赏啊。去年有很多的功臣，
在那个年代，年底的奖金是如何发放的呢？奖惩又是怎么进行的呢？请听下回分解。